羔羊与鸽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8月5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所传讲的信息 Lamb and D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805。仁慈的主，我们很感激今晚又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知道的你所做的事，我们心中怀着感恩，并全心相信你会继续丰丰富富的为我们行事。我为刚才在急诊室里锚定在我心里边的东西而感谢你，让我看见那些可怜生病垂死的人时，主要我相信你刚才止住了死亡，我为此感到多么的高兴。现在我祈求你今晚止住那笼罩在这房子和各处的死亡和疾病，那聚会结束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说赐给我们得胜。祝福你在各处的子民，祝福传道人，你羊群的牧人，主啊，我们祈求你大大的鼓励他们的心，使他们向前进，传讲圣灵全备的彰显。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每个教会每一个人，归荣耀于你自己。我这里放着许多的小包裹，他们是手帕，小的布条，那人们把他们放到这里边来接受祷告。我们在圣经中得知了教导，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恶鬼就从人身上出去了，病便得了医治。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仍是耶稣。父，我祈求如果人们有信心这么做，求你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他们的要求必蒙应允，让这些手帕所代表的每个疾病，当手帕一放在他们身上就从人身上逃走。父，拯救每个失丧的人，医治病人，为荣耀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们确实很高兴，那为神国的缘故，今晚我们回到这个房子里，和我们的弟兄还有你们的众人聚在这里。那今晚我相信我们今晚必有一场伟大的胜利，我觉得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有的。那我们昨晚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圣灵的大能，我回家后简直欢喜的睡不着了。我想到了主的同在，想到主赶走仇敌带来胜利，那我看到人们进来寻求圣灵的喜，看到伟大的事情发生，神的荣耀降在人身上，那真是鼓励了我。那你知道我过去在印第安纳州的密尔顿牧养第一浸信会教会，在乡下我跟一些人待在一起，那我会去那里通常是巡回布道，我会举行一场的复兴会，那我常跟某个名叫莱特的人在一起，那我总是很惊奇，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夜莺或巢鸟，那我们地区满了那些的鸟，我想他们跟着我走遍了美国，那无论我去哪儿他们都跟着我，出去到院子里边割草，我打开收音机，那些夜莺还有巢鸟，那各种鸟在唱歌，那我想那是神的电台，那我一生听过的最好的声音，那就是鸟儿歌唱的声音。大多数男孩都像鸟儿扔石子儿，然后想象坐在前面座位上的这两个男孩不会像鸟儿扔石子儿的，谢谢先生。千万不要像我的知更鸟儿扔石子儿。那知更鸟儿是我的鸟，那你曾见过它的红胸脯吗？那这样它是怎么变红的了吗？那我告诉你，那这样你就不会像它扔石子儿了。那一天有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每个人都离开了他，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那咸咸的泪水和血从他脸上流下来，顺着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流，他被钉在那里。那一只小鸟，棕色的小鸟，很为他感到难过，小鸟向他的手飞去，想把钉子拔出来，于是飞到他的脚边想把钉子拔出来。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他整个的胸脯都被血染成了红色，从那以后他就有了红胸脯。别向他扔石子好吗？ 亲爱的朋友，那我真希望，那当我去建筑的时候，我的胸脯也被血遮盖，我也想要把钉子拔出来。我想我们都有那样的感觉，对吗？那是我的罪，把它挂在了那里。希望我有某个方法能把钉子给拔出来，但它必须为我而死。那这些的夜莺过去常落在那里，在夜间唱歌。那我进去，那研究夜莺，我喜欢研究自然界。那你知道我爱大自然。那当我研究夜莺的时候，那有时候在暴风雨的夜晚，都会落在那儿，那一直抬头看。那他一看到乌云过去，如果他的眼睛看见一颗星星，就会开始歌唱，因为他知道太阳正在某处照耀着，那是反射太阳、星星、那月亮等等。那所以，那只要我能看见像昨晚那样的聚会，那我就能够继续唱歌，因为我知道太阳正在某处照耀，我能看到他在向地球反射神的荣耀。那你们有圣经，那想跟我一起读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明晚，我希望，每个基督徒明晚都能带一个罪人朋友来。那若主愿意，我相信明晚将是圣灵应允这些事的夜晚。那就是我参加这些聚会以来一直努力祷告的事。那接着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结束这次的布道会。我要说，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愉快奇妙的时光。那我真是享受这次的停留。我等了很久才来到亚基马。那如果你没有教会要去，那明天下午你的教会没有聚会，那请务必那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会很欢迎你。那跟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对我们会有帮助的。那你的出席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那你会在这里祷告，跟其他人一起帮助我们。那每个晚上我们都想要为病人祷告。那如果意向不是太多，我就能够站在队列里，那我肯定信徒都能够明白。那这大概是最后一轮了。那如果什么时候再回来亚基马，就不会像那样为病人祷告了。那他将超过这个。那小时大概是最后一轮了。当他开始运行时，我能够感觉到，那现在有344完整的环绕世界。那没有多久，那个时空就会离开。那接下来的将是一个远超过这个时空的新的时空。那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时，那就要告诉你们这个时空要来。那这房子里的多少人在早期听过宣告过这一点的，请举手，不管你在哪里。那肯定的，我老早就说过这个时空要来，他来了吗？完全照着主说的要成就的方式来到了。那还有远超过这个的另一个时空要来，那我确信都会是伟大的。那真希望我知道的是什么，但我不知道，那我只知道他要来了。那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让我们从29节来读起。那读一部分的经文，从中来选取一个题目。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却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但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就来用水施浸。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那在这些的象征上，那今晚我想选一个主题，羔羊和鸽子。那你知道绵羊是非常敏感和古怪的动物。那你知道绵羊从未被要求去制造羊毛，它被要求长出羊毛，因为它是绵羊。那只要它是绵羊，它就会长羊毛，因为那是它的本性。那基督徒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从未被要求去制造果子，而是被要求结果子。 再来再说五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信心、和平、忍耐、温柔、温和、耐心。那这些都不是被制造的，他们是从内向外而出来的产品。我们所活出的外在的生命证明了里面是什么。那我们试图制造这个，试图制造圣灵的果子，那结果常常是成了假冒伪善，因为你不能够制造基督的信仰。它是一个住在你里面从圣灵而来的经历，来结出自己的果子来，你无法制造它。我们试图教育它，组织宗派，那当我们这么做时，结果就成了假冒伪善和失败。它不是那样成就的，它必须照神打算它要成就的方式来成就。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结出它同在的果子，那是神的计划，那它绝不能够改变。那今晚这是个很不寻常的主题，但神是不寻常的，他以不寻常的方式行事，在不寻常的时间，用不寻常的人，他完全是不寻常的。我认为这是所有经文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那神如此的喜悦，他想要在地上用羔羊来象征他的儿子，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神想要象征自己的时候，他就用鸽子来代表。那如果你注意，在地上行走的一切的生物，那没有东西能像羊羔那样温驯柔和了。那没有东西像羊羔那样清白、温驯、柔和。那鸽子，那天上的飞禽中没有一样像鸽子那样温驯、柔和的。鸽子是所有鸟类中最敏感的鸟。那羊羔是所有动物中最敏感的。因此，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羊羔和鸽子有相似的灵，那和相似的本性。如果不是那样，那如果是一只乌鸦落在羊羔的身上，那羊羔会无法忍受的。那如果鸽子落在一只狼身上，那鸽子也无法忍受的。他们的本性不一样，所以必须是羊羔和狼，是羊羔和鸽子来一起象征神和他的儿子，那这样他们就能够住在一起。那我经常纳闷，为什么那神把我们说成是羊羔呢？我们是草场上的羊。那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羊羔是最不寻常的动物。那羊羔迷了路时，它就无法找回去。那我养过绵羊，那要是一只绵羊迷路了，它就会站在那里咩咩叫，直到它死了，它无法找到回去的路。它必须得有牧人领它回去。除了借着牧人，我们永远无法通过别的路归回。人类迷失了，需要被牧人领回去。我们无法通过教育节目找到回去的路，我们无法通过科学找到回去的路，我们无法通过宗教找到回去的路。只有一条回去的路，就是借着牧人。那鸽子，它是很不寻常的鸟。鸽子 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没有胆汁的鸟。那鸽子没有一点胆汁，那其他所有的鸟都有胆汁，但鸽子没有胆，那所以在里面没有苦毒，神里面没有苦毒。那或者说在鸽子所住进和引导的那个人的里面也没有苦毒。那鸽子他那样被造是因为他的食物，那他不能吃秃鹰所吃的食物，因为那马上就会要他的命的。那另外我想在这里谈一谈鸽子，鸽子是天上的飞鸟中最洁净的鸟之一，没有别的东西能像鸽子一样接近，那都用不着留意这一点。他的身体产生一种油，能够传到羽毛上，那一直使得保持洁净。哦，何等的象征！信徒有住在他里面的圣灵的油，保持鸽子的羽毛洁净，灰尘之类的东西搅扰不了鸽子，它的小身体是油质的，沾不着灰尘之类的东西。那鸽子飞的时候，那油就一直的流动，灰尘就从它身上飞走了，那灰尘无法粘在它的身上，因为这种油就是为了那个的目的从它里面出来的，那尘土无法粘在它身上，何等的一个象征。哦，愿神今晚用同样的油充满我的灯，使世界一切的宴乐、财富、大的魅力都不能够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借着从里面出来的油抛弃那些的东西，让这油冒出来保持教会的清洁。正如这首老歌所唱的，我的灯需要油使我发亮，先把剩下的油放在里面。圣经中的油代表保持教会清洁的圣灵。那然而鸽子也是一种的飞禽，它只是一只鸟，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鸽子在圣经中都被描写到。那会用心的研究了鸽子，那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美国的绝大多数州，鸽子都是神圣的鸟，我们不允许猎杀它，但在一些州他们允许那猎杀它。那我从未射杀过一只鸽子，那在我们州它是神圣的鸟，那你杀死一只鸽子他们就会给你$100的罚款，那它是神圣的鸟。那在方舟里，鸽子和乌鸦落在同样的漆木上，那他们俩都是鸟，一个可以飞到另一个飞到的地方，一个可以做另一个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但是当他们都被放出去去做选择时，他们先放出鸽子，那小家伙飞来飞去，圣经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那每次他找到东西想要落脚的时候，发现那是死尸，那旧的世界死去的东西他就不能够落在那上面，那这违背他的本性。那如果一个人重生了，里面有鸽子的圣灵，那如果他散漫的飞到某个地方，我不说他不会离开，那某件事可能发生，但如果他真的有鸽子的圣灵，在里面的魂就找不到安息。那被盗者，你是世上最可怜的人，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快乐。那的见证听起来就好像，尤其像彼得说的，我们还归从谁的，我们能去哪儿呢？唯有你有永生之道。那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有时候可能会对教会里边发生的事感到生气，就会毒害他的系统，但如果他是真正的鸽子，他就会回来，就像神在天上一样的确定他会回来，因为他里面的东西 不让他落在那些的死尸上，不让他出去参加摇滚乐的舞会，包括去啤酒的酒吧，因为他们对他来说简直发出臭气一般，任何重生的基督徒都无法忍受那个，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可以消化那些东西的胆。是的，但当他们把乌鸦放出去时，哦，他简直高兴坏了，从一具死尸飞到另一具死尸，他吃得饱饱的，那是乌鸦行事的方式。那乌鸦是个伪君子。那我很高兴你们各处都对狩猎乌鸦是开放的，那是个可怕的家伙，那寿命很长，但他可以落在一具的死尸上，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那然后飞到田里跟鸽子一起吃麦子，但吃麦子的鸽子却不能够飞回去跟乌鸦一起吃。所以伪君子那可以去教会叫喊，举止失常，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出去玩纸牌游戏，喝酒抽烟，跳摇滚舞，做那些的事儿，然后回到教会又从教会里边吃食物。每次我对那个感到很纳闷，我见到一个异象，那异象显示了那一个人怎么出去撒麦子，在那睡了，仇敌上来又撒麦子，那这是符合圣经的。那麦子长出来，那成熟了，杂草麦子也长出来。那田里边，那这是出现了干旱，那干旱来了，大家都祈求降雨。那一朵乌云过来下雨了，那小麦像这样低着头，那他把头抬了起来，开始说：“哦，荣耀归给神。”赞美主赐下雨水来，那个小杂草也像小麦一样跳起来说：“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赐下雨来。”我说：“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了。”那接着那我又看见了他们，雨降在义人身上，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降雨给麦子，但麦子在那里也得到了他的益处，同样的雨。那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我们加入了多少的教会，对这个那个别的有多么的忠诚，而是圣灵的果子才算数。说出男人女人是什么，说出他们里面的东西，他们里面的东西不是制造的，而是他们接出来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在你里面把自己显明出来。那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不是制造出来的东西，不是教育神学的东西，而是圣灵在人的心里结出果子，基督复活的证据和他活着的大能。哦，是的，鸽子是甜美的鸟。那我跟他们打过很多的交道，那一次我去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祷告，那他的曾祖母创立了红十字会，在朱丽叶斯·萨斯克列夫写的《先知访问南非》这本书里边有他的照片。那当我到了伦敦，飞机降落后，我听见他们在广播里边呼叫我。那他们在那边有护卫队，有人说有一位女士在这里快死了，有一架飞机刚从南非飞来。那我不能够去那儿，无法挤过人群，能让某个人过去，那说我们会带他去别的地方。我一旅行完啊，我在那里的职责为国王等人祷告了，那就回到那皮卡迪里宾馆，然后他们可以在那里见我。那当我到房间见到这夫人时，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那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夫人，她想我去为她祷告，我去不了，那只有60磅重了。那如果你注意了照片，我们必须那这样把这个东西那遮掩在她身上才能拍照。那林赛弟兄这么做的，因为他身上那只是一小块的布片，他的两条腿大约只有那么粗了，那一直到臀部，那静脉已经萎缩了。那这妇人竟然要活着，我都不明白。我走进房间，他在教会后面的那一个教区，那他有两名护士。我说你是南丁格尔夫人吗？那我看到他的两腮已经塌陷了，那面颊骨往外突出，那种方形的头盖骨，那骨头连接的地方都露了出来， 那根本没有一点用，那都要哭了起来。我纳闷他哪里还有足够的水分可以哭，那都注射葡萄糖，整个的心脏那都被胃里的癌症给伤害到了。那这夫人竟然活着，我真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件事，他动了一下嘴唇，那护士蹲下去看他说什么。他说叫伯南弟兄祈求神让我死吧。哦，我想握住他的手，那护士把他的手臂抬起来，那把他死一样的骨头和肌肉放在我的手里边，冰冷极了。那指关节只是连在一起，那一个人像那样躺着，那是怎样的感受啊？我不能祈求让他死去，那我在那里是祷告病人得痊愈的。那于是我请传道人，房间里边有七八个，我说让我们跪下来。那在伦敦如果谁到过那里，当雾出现时你什么也看不见，那是个雾气很大的日子。那出租车必须尽量小心的穿过雾气，有一阵大雾涌进来，那么靠近海岸那雾很大，那我们只能够看见有一棵树那立在窗户边，那我跪在窗户边，那窗台离我的脸大概有这么远。那我开始祷告，那我开始祷告，我说全能的神，永生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把你的祝福赐给这个可怜快死的人。那正当我开始祷告时，那只小鸽子从某个地方飞了进来，落在了窗台上，那开始走来走去，咕咕的叫着，那离我的脸大约那只有一英尺远。我正在祷告，那我以为那是这家的一只宠物。那我到英国大约才四五个小时，那我想的可能是家里的一只宠物。那鸽子走来走去，在这窗台上来回的走，那最后我祷告说，说了阿们。那我站起来，那小鸽子飞走了。我正要说那是只宠物鸽子吗？那传道人正在谈论那只鸽子在那里干什么。那我说这是只宠物的鸽子吗？我说不，他们以前从未看见过它。那我转过身看着妇人，那在我面前站着一个健康强壮的妇人。我说主如此说，你会活下去，不会死的。翻开书的下一页，看看一年后的他，他在英国做护士，那健康强壮，神以鸽子的样式落在窗户上赐下他的信息。那你们知道我的小女儿和妻子死的时候的故事吗？那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晚上我都去到坟墓旁，那坐在那里，我实在放不下他们。我还是个小伙子，我的家人都去世了，那只有比利和我留了下来。那我去到那里，坐在坟墓旁，每个下午那大约五点钟的时候，那肯定会飞来一只斑鸠，那飞过灌木丛，落在那其中的一棵雪松上，那咕咕的叫着。我举起手来赞美主，那听起来好像风从那些的灌木丛中穿过，唱着在河彼岸有一片地，称的地是永远甜蜜，信心之法可达彼岸，一个个找到天门，将王之人一同居住，他们为你我敲响金铃。那小鸽子咕咕的叫着，我最初以为那必定是我小女儿不朽的灵魂，那如果是她的话，那她就会跟我说话。那鸽子，神在这鸽子中代表了自己。那羊羔，那鸽子产生油来使自己保持洁净，那羊羔有羊脂来抵御天气的变化。那我们都被比作是神的羊羔。我要你们注意，这是什么样的羔羊？那这个羊羔，那羊羔必须被引导。那我们所思想的这只宝贵的羔羊，它必须被带领。那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旨意成就。他被牵到宰杀之地。有说他们，有人说为什么耶稣被领着去到了哥哥他呢？那你知道圣经说他们领着他出去，拿一根绳子绕着他的脖子，那领着他出去了。为什么？他是神的羔羊。为什么他生在马槽里呢？因为他是羔羊，他必须生在谷仓里。他是羔羊，他生为羔羊，被领到了屠宰场。你曾到过屠宰场吗？ 那他们去宰杀绵羊时，那是什么领着绵羊去屠宰场的？山羊。他们让一只山羊站在这边领这些的绵羊到了一个地方，那山羊就跳走了，让绵羊进去。那一直都是这样。那带耶稣去屠宰场的也是这个山羊。那如果你有时间去屠夫那里，那宰杀绵羊的屠夫告诉我说，这里面要杀山羊时，那山羊真是的乱蹬乱踢，那他总想要领绵羊到屠宰场。那魔鬼正是这么做的，他总想领神的子民到屠宰场，到路边的酒店、夜总会等等的地方。那我要你注意，虽然如此，耶稣仍然是一只心甘情愿的羊羔，心甘情愿的羊羔。那羊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皮子，他身上的羊毛。但是是心甘情愿的羊羔，他所有的一切他都心甘情愿的放弃，他放弃了他的羊毛，那是他拥有的唯一的东西。然而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那如果我们自称是羊羔，神的羊羔，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放弃我们的想法来跟随神。我们心甘情愿，但是哦，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无法被带领。不，哦，先生，我们去上学了，我们学习如何带领，我们不能被带领。哦，我们进修了我们的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双博士啊等等，我们知道有关的一切，我们知道如何带领，所以鸽子不能够引导我们。当我们有了那种态度时，我们就不能够被引导了，我们必须带领人。但神有一位带领者给他的教会，那就是鸽子，圣灵是神子民的带领者领导。但当我们知道了那么多，知道了那么多的神学时，那羔羊就不能够引导我们了，因为这违背我们的想法，我们就是无法忍受。那你必须放弃你的想法。我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得知了这一点。哦，我们知道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儿，啊，没有圣灵，啊，像五旬节派的人说他们所得到的那些日子都过去了。我在神学院里边学到了这个。那如果你相信那样的东西，神还怎么能够引导你呢？你若认为神奇的日子过去了，神还怎么能够医治你呢？他做不到。所以那接着我们过去，那说哦，是的，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大组织，我们有宗派，那都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圣灵这鸽子，否认了做引导的鸽子。我们有了我们的宗教，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想有任何的东西跟他混杂。那他们说哦，不管圣经说什么，有人要告诉我许多次的。那不久前那一个人站着告诉我说，说我不管你行多少的医治，我仍然不相信。我说当然了，他不是给不信者的，而是给信徒的，那是他唯一所给的，他是给那些相信的人的，他从未打算给不信的人。只有一个人愿意让神引导他时，神才能够引导他，神只能够与愿意和他同工的人同工。那我总是很难过，就是神想找到某个他能引导和用来做工的人。那不久前我读到参孙，那这个人他有点像许多今天的人一样，那个受女性欢迎的人，神永远不能够用他，他愿意把他的力气交给主，却从不愿意把他的心交给主。那他有很大的力气，那现在许多教会愿意把他们的力气借给主，哦，肯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大的组织，接受啊100万人进来，那做了所有的这个那个别的，但你却不愿意把你的心交给圣灵，神圣的引导，引导我们去了生命水的泉源那里。我从不愿意那么做。那要想人们明白是圣灵来引导，似乎是最难的一件事儿。神的儿女是被神的灵引导的，不是主教红衣主教的人，乃是被神的灵引导。那是神的想法。如果你是羊羔，你就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在面对这一切事时，有时候我想知道神能不能引导我们，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被证明是山羊而不是绵羊。鸽子不能够引导山羊，它不会引导的。不不，山羊想要引导，山羊会引导，但你不能够引导它。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弟兄，如果能够听到山羊的叫声和绵羊的叫声，把它们区分出来，你肯定得是个非常聪明的牧人才行。那他们两个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是一样的。圣经说魔鬼在末日将如此的精明，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 撒旦会如此精明的进来，那就留意在末日要发生的事，留意这些的选举啊等等的事情出现，那留意撒旦如何的吧，那想要拔羊毛的以前试过一次但失败了，他还会再试的，直到他成功这么做了为止，他会这么做的，是的先生，他会做的。那你记得那1933年那我那要预言了，那事情那必会那样成就的，因为在末世之前我看见一个异象，那有件大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美国变成了一片废墟，那所以那必定会发生的。我说汽车会变得那像鸡蛋一样，那你知道33年的汽车像什么样子，我说汽车行驶在路上甚至不需要来指引它，那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不是像我在这里边看见了，它将电子或电磁柱啊控制，降低速度提升速度等等，他们不会互相碰撞啊等等。1933年我就把这个写在了书上，那事情必定会那么发生的，我们现在正在去到那里，那么就在这里面了，因为圣灵甚至引导教会的警告我们那要来的危险。那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里边发现这些发生的事，那过去很长的时间，那现在不要生我的气，那我要指给你看。那我们谈到了宗派，现在我们要稍微讲讲五旬节派了。那我们想知道在我们的五旬节派信徒里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你知道过去我们的妇女剪头发是一件可怕的事，那过去是很可怕的事，那我能记得我跟他们在一起有几年了，那现在剪头发没问题了。圣经说女人的头发是她的荣耀，圣经说女人若剪头发就羞辱了她的头，也就是她的丈夫，那如果她剪头发的丈夫就全休掉那个可耻的妇人，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教训的，你跟他去争辩吧，我知道这很刺痛人。那妈妈过去那在我们那总是告诉我，那每个星期的晚上我们都要在一个的山木盆里边洗澡，那我是最大的，在我前面有八个孩子在同一个澡盆里边洗澡，他们只是加一点点热水进去，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必须吃，那我们都必须得服一剂的蓖麻油，我至今都无法容忍那种东西，我捂住嘴巴捏住鼻子走了，妈妈跟你说妈妈无法忍受这东西，他说如果这不是你恶心对你就没有任何益处，传福音也是这样，如果他不让你恶心那对你做一件事就对你没有多少的益处，真的是真理。许多的五旬节派的妇女变得如此，他们穿着这么一点的衣服在院子里边割草，五旬节派的妇女让他们年轻的女儿出去那么做，让他们谈到青少年犯罪其实是父母犯罪，这才是问题。那他们谈到肯塔基人没有多少的文化，那他们那儿的一些老妈妈要是他们的女儿像那一些的妇女那样早上五点进来脸上乱七八糟，那头发像那样乱蓬蓬的，那他就会拿一根山核桃木那扒掉他剩下的衣服，用那根木头扒掉他的皮，那么却称的是没文化。神知道我们需要更多那样的妈妈，绝对没错。我们的妇女到了抽烟的地步，你说哎，等一下传道人，那是我们美国人的特权，我知道，但如果你是羊羔的话你就会放弃它啊，我属于某个教会，好的，如果你是只羊羔你会放弃你的特权啊，我看见其他所有的事的没错，但你不一样，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必须不一样，如果你是说啊，我不穿短裙啊，我穿宽松的长裤，我穿的更糟，是的，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那是可憎的，那我在一场聚会里边讲到这点，然后一个妇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说等一下，就是你偏离到人造的教义中去了，当一个女人在蚊子传染的地区骑马出去聚拢牛群时她要怎么做呢，那我就给她回信，我说那根本就不是女人的工作，如果她守住自己的位置就不用去到外边去了，绝对没错，是的，现在问题是我爱我们的姐妹，是的，我认为她们很好，但她们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那你知道我记得过去我们五旬节派的妇女在脸上涂指甲油是一件可怕的事，那你知道啊，我就搞错了，我总是把那个东西搞错了，是什么来着，哦，化妆，化妆，指甲油是涂指甲上的对吗，我对那个一无所知，那化妆的过去那妇女涂指抹粉是错的，但现在他们这么做了，那你知道一个为公会的老传道人过去常唱一首歌，说我们降下栅栏，我们降下栅栏，我们跟罪妥协，我们降下栅栏，绵羊出去，山羊怎么进来了，因为你降低了栅栏，那许多时候那不是这些的弟兄，但许多时候传道人 看中饭票超过了看中福音，那布道家走遍，那真是羞耻人的一个布道家告诉我，那天一个有名的布道家说，说你会伤害你的事工的。我说任何会伤害的东西，我说如果我的事工因为传讲真理而被伤害了，那应该受到伤害。是的，他说你会让人们生气，他们就什么也不给你了。我说没有向他们求过任何的东西。我说关键是在审判的日子，那是我要交账的地方。姐妹听着，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涂脸，她涂脸不是要去见神，而是见一个男人，她的名字是耶洗别。是的，你知道神怎么对付他们，把他拿去喂狗了。说你看这个涂脂抹粉的女人，你就可以说，嘿，你好狗粮小姐。她在神面前正是这个没错。我你说别的女人也那么做，但如果你是羊羔，你就会放弃你的权利。谁要你像一个女人所应当活的那样生活，像一个女士所应当活的那样生活。那战争的年代变得如此，我想那当时我是狩猎监督官，那我正经过森林，那看到有个男人坐在那儿，他是个焊接工。那那是我所听过的最肮脏的笑话。那我跟你说，男人坐在那里边都感到尴尬。那这个人那低头看着我说，哎，外边冷吗？我说是的冷。我说你是个狩猎监督官？我说是的先生，我是。后来发现坐在他旁边的是个女焊接工，那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头上戴着防护眼镜，那举止粗野，就像男人一样的喝酒，像男人一样抽烟，像男人一样咒骂。神不想要女人那么样，神想要女人。那当神最初造人时，他造人在灵里边既是男性又是女性，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是个灵，当神把人分开，把人放在肉身里边，把男性的灵放在男人里面，把女性的灵放在女人里边，如果有任何的东西违背这个，那里就是一个歪曲。是的，你要看到一个女人想要举止像男人，就知道那里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细胞在某个地方乱套了。是的，你看到一个男人如此娘的腔，而他不穿讲反对罪或其他类似的东西，那伤害某人的感情，那某个地方也乱套了。那不但是肉身的出生，还有属灵的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神没有打算要他们那样，要穿着不一样。你说你在抨击我们女人，现在我告诉你们男人，任何男人让他妻子抽烟穿短裤像那样举止，在我看来他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男子气概。是的，我对一个让他妻子那么做的男人有自己的看法，那我肯定有的。那问题是什么？你说哦，弟兄，问题是在这儿，男人不是这样根据力气来衡量的。哦，你说那个男人是个男人，他有六英尺高，那么大块的肌肉，我见过许多重两百磅六英尺半的男人，他们里面连一样子的男子气概都没有。那些所谓的男人扔掉母亲怀里边的婴孩的强奸的女人，衡量男人的不是，那是野兽，那是野兽，力气是野兽，男人是根据品性来衡量的。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耶稣基督，没有人够得上他。圣经说的无家型美容叫我们羡慕，他看上去不像王，他是个小个子，也许驼背，那身材矮小，但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男人是根据品性，而不是根据野兽的力气来衡量的。我就说不然你希望别的人也那么做，我不管别的人怎么做，如果你里面有那个苦胆，那某个地方就有问题。如果你能够忍受世界却仍然说你是个基督徒，那肯定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刚才在吃饭，那有两个人坐在后面，那是一领翻起来的传道人，那他们坐在那儿，那喝了三四杯鸡尾酒。我和我妻子一家人坐在那里，看他们互相讲一些肮脏的笑话。那吃完的项链抽出一只大雪茄，那样子像一头去掉脚的德克萨斯公牛，坐在那里边抽着那东西。你是要告诉我鸽子会引导那种东西吗？不，先生，那鸽子是圣洁的，哈利路亚，产生圣洁的油。山羊可能会那么做的，但羊羔不会。圣灵的果子，那不是圣灵的果子。人们出去跳摇滚舞，那我们的基督教青年会认可那种东西，还教导摇滚舞。那我们许多教会的团体拿地下室或类似的东西来做娱乐室，教他们的会众跳摇滚舞，那东西是从地狱生的，是非洲的舞蹈。那涂脸是异教的特征，在非洲。那我是个宣教士，那里的人从来不知道区分左右手。那留意那些的女人，他们涂泥巴等等的东西，绝对是的。 那是异教，是魔鬼潜入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还自称是神的羊羔。我告诉你，我们需要再找到鸽子。那里说那是错的，你在这教会里面传下来给先说我永远不会回去的，你像狼一样龇牙咧嘴，羊羔怎么做？如果你像狼一样龇牙咧嘴，鸽子会怎么做？都会飞走。我再也不会听那个了，我的牧师，那鸽子马上就会飞走，绝对是的，他不会待在世界混杂的地方，因为他无法忍受世界的气味，他无法忍受，他无法吃下去，他无法容忍那个。当你去跟世界混杂时，鸽子就会飞走。那众教会开始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向神医治这回事，那所有那些必定是精神上的作用，那里是魔鬼在行那些的异能，行那些的神迹，而那是属魔鬼的。那你记住了，鸽子飞走了，因为鸽子吃鸽子的食物，不单依靠食物，那是靠上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我想做的去做，那是我自己美国人的特权。要是我想跟林少喝一口社交酒，那如果我想出去做这个那个，那是我自己的特权。是的，那是你的特权。那如果你只是从国家的铃声的，你就会继续那么做；如果你是从属天的铃声的，你就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是的，如果教会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宗派，你就会活在教会里边照常下去忍受那种东西；但如果你有羔羊的性情，你就无法忍受那种东西。你能够想象，那我看见一只羊羔在田里边吃着木须，那他在那里边吃木须，那这里有一头猪，那吃着一匹死马。你能想象猪说哦，到这里来，羊羔先生跟我一起吃一些吧，那羊羔不可能那么做的，即使他想要都不能。那我不责怪罪人做那种事儿。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是猪，那什么也不是，我只是由他们去了。那你看见他们在那里边喝酒乱来，咒骂说肮脏的笑话和那些猥琐的东西，那举止世俗啊，说我不相信神的医治这回事儿。哦，肯定的，那没关系，那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一头猪，那我不会对他啃一头死尸感到奇怪的，他是个食腐动物。那是我奇怪的是，一个宣称爱主耶稣的人却那么做，哪里出问题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因为如果那鸽子在鸽子进入羊羔里面之前，那必须得是一只羊羔，那否则鸽子不会进去的。他可能会制造一些类似的东西，假装他是个基督徒，但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他就会同意鸽子写在这里的一切的话，他就会被神的道引导。那我们龇牙咧嘴生气说哼，那没有向神的医治这回事，我下去参加了其中一场聚会，你要远离那人，那是属魔鬼的，那个家伙是个算命的，那他们对那些人施魔法事情就是这样的，那是说他是别西卜的同一个老魔鬼，同一个老魔鬼，他想要你远离那个，用道来试验的，神用道试验一切的事，绵羊的食物就是神的道，神的羊羔在阴凉的青草地上吃草。那今天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场复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场复兴，我们不能有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跟随错误的带领，我们可以有一些制造错误的转变和拖延的聚会，但当到了真正的复兴时，怎么回事？我们正在让太多的世界潜入了我们的教会中。弟兄们，你们传道人们相信这个吗？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世界的，如果我们是五旬节的，那就让我们是五旬节的，让我们举止像五旬节，活得像五旬节，坚持五旬节的祝福，行五旬节应许我们的事儿。我们不需要，那五旬节不是一个宗派，五旬节是个经历，那是你成为羊羔，鸽子抓住你开始引导你的时候，那是我们经历五旬节的时候，那是发生在那上面的事儿。神差遣他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在五旬节那天使鸽子降下来引导教会，那是在约旦河上降在第一只羔羊身上的同样的圣灵，那是今天引导我们的同一个灵。那当你去龇牙咧嘴的时候，我说某某我属于这个宗派，我不相信那样的事儿，那么温柔的圣灵要怎么喂养你呢？那这就有问题了。那山羊会忍受那种东西，但绵羊不会。绵羊羊羔是神的孩子，圣灵引导神的孩子。那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另一次的经历，那么今天需要的是鸽子的再一次来到，落在教会上引导他，打开我们的眼睛，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看见他同在的彰显。哦，如果我们大家能够 那这些的每个人都能放下我们身上的老山羊似的疑惑的感觉，而让鸽子今晚进来。那当鸽子扇动翅膀降下来，进入你心里就坐。它并没有走很远，它就落在某处的西木上，等候你回来。那它没有走很远，它会回来的。那这几年前我们常常有祷告会，整夜祷告吗？你记得那些聚会吗？你记得过去的那种老式的？那我听见人们称他们是圣管伦，他们会在街角跪下讲道祷告。那些女士穿着长裙站在那里边敲着手鼓，那脸上头发扎在后面，那像个剥了皮的洋葱。那但你认为这些新的新人，我卖 Susie， 那他们会那样走在街上吗？我可以说不。那还想说他是只羊羔？哦，你这老山羊，怎么回事？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能被引导吃神话语的羊羔。啊，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那是我的事儿。不，不是，那是神的事儿。我要照我想的方式照看我的家庭，传道人没有权利告诉我那个。不，我有权利。你能照神告诉你照看家庭的方式的照看他。是的，停止这些荒诞的东西。但我们没有停止。你明白的是什么？我们降下了炸来，发生了什么？圣灵飞走了。那当你开始那么举止时，圣灵就离开了。就是这个原因，当他回到教会时，你纳闷出了什么问题。那想的不是什么事，那你说也许我不要出去做这做那做别的，犯了最小的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你必须把自己交给神，让圣灵引导你。到底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的，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不是信徒。从前那些日子的祭司，耶稣称他们是罪人，毒蛇，草中的蛇，说他们的父是魔鬼等等。那些人被引导，清洁的不能再清洁了，但他们是被他们的教会引导。那如果圣灵引导他们，他们就会认识耶稣。他说，你们若认识我的父，就必认识我。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因为鸽子在他里面，鸽子正在彰显。那这就是了，准备好啊。今天在我们里面的鸽子要产生他在那羔羊里面产生同样的事儿。同样的事工，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异能，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哦，看到鸽子与羊羔合在一起，这是何等的确认！天地联合了，神与人联合了。当羔羊和鸽子联合在一起时，世人的罪就被稳掉了。所有的粗鲁，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疾病都被稳掉了。当他跟你联合时，也被对你做同样的事儿。当鸽子与羔羊合在一起时，他们的性情是一样的。那你能明白为什么人们说传道人带着大牧师的名字，那尊敬的父啊，某某博士等等，那他们怎么让他们行走？那不相信神的医治，不相信像那些五旬节拜信徒那样的圣果人，不相信那个，你看了吗？那是山羊而不是羊羔。瞧，他们吃神的道，道是给羔羊的食物。神引导他们，照他引导第一只羔羊的方式那样来引导他们。那如果耶稣站出来等一下，摩西是伟大的先知，那是事实。但那些日子过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就不是羔羊，不是神的羔羊。神的先生都总是印证这些事，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说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那是羔羊引导的方式，那是神在他里面，是神在教会里面，是神今天在他的子民里，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教会中他的羊羔里来彰显他自己。有全心相信这点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鸽子与羔羊，那你们在听的时候，那我所能想到的最突出的经文，其中一处的经文，耶稣说，父啊，那想一想，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想一想，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在做什么？树立一个榜样，他是羔羊。他做了什么？他有权利拥有一个家，他是个人。他有权利结婚，他是一个人。他有权利穿好衣服，他是一个人。 但他自己分别为圣，他放弃了。他本可以一个蛮有身量的人形，沿着荣耀的走廊下来，用天使的乐队，肯定的。但他自己分别为圣，他本可以生在至少某处一张清洁好的床上，但他却生在粪堆的马槽里，在一个借来的马槽里。但他自己分别为圣，为什么？他是羔羊。小朋友们，我们回到了装配现实的宗教灯的上，我们偏离了真实的东西。谦卑自己，保持谦卑，主啊，使我分别为圣。耶稣正在训练几个要把福音带往普天下的人，12个人，所以他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为他们的缘故放弃了一切属世的乐趣。那为了我们想要领向神的那些人的缘故，那为了外面的世界，我们也应当放弃我们属世的穿戴，放弃我们属世的乐趣，还有类似的那些东西，让鸽子进碗进来，使你自己分别为圣，使真实信心的鸽子进来住下。我们的天父，羔羊和鸽子的这个信息，羔羊无辜的小家伙必须被引导，他不想使用自己的思想，他必须被引导，因为他是那样被造的，好让牧人能够引导他。神呢，除掉我们一切的自大，除掉一切的自命不凡、傲慢和无所不知的感觉，主要把它从我们身上除掉，一切的疑惑还有潜入的变种，主要除掉他们，让鸽子今晚飞下来，进入每个人的心中，使我们能放弃我们的权利，使我们能放弃我们作为美国公民觉得我们有权利去做的一切的事，让我们放弃那些，使鸽子能引导我们去到神的和平、良善、怜悯和荣耀里。父，为着要来的这场医治聚会，今晚我将自己交给你，主要让鸽子飞下来，让它进入我心里，进入我口里，进入我头脑里，进入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里，主要让底下的人知道那是你，让它进入他们里面，让它谴责罪，谴责疾病，愿罪的一切属性都在今晚逃遁，愿这个教会今晚作为一个被冲洗、分别为圣、被充满相信的教会，从这里出去，被圣灵充满。主要从今晚起出去，在我们祷告的整个地区爆发一场大的复兴，让我们再次看见灵魂围绕着祭坛，复兴的火焰燃烧起来，每个教会挤满了人，知道他们必须要建新的教堂，增加主学的房间。神呢，求你今晚应允，我们靠近主耶稣的再来了，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再来很近了，让我们放弃一切世俗的事，使我们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基督，被他的灵引导。主啊，求你应允。我知道这个小小的信息有点断断续续，我保留着自己的声音免得哑了，我祈求今晚能够抓住，从这里起，在这一点上一些深刻、坚固、可靠的东西。愿这里每一个人都成为结果子的人，不是试图制造什么或编造什么，而是把自己交给圣灵。愿他们结出信心、和平、喜乐、良善、怜悯、节制，还有神各样美善恩赐的果子。愿预言、说方言、翻方言、知识和智慧的恩赐进入他们的教会。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愿这五旬节的伟大教会兴起，从尘土上摇醒自己，再回到古老的道上，求问的行在其中，因为这是古老的妙道，这是古时的福音之道，虽然被谈论过，但这是地上最荣耀的事儿，因为鸽子降下来寻找他能引导的羊羔。现在如果他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宝贵生命，那甘心乐意走上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不是照着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成就。神呢，要享受他的救恩，喜爱永生，度过那要来的时代，我们肯定也能放弃自己的罪和世界上的事，只要我们能找到他受死的目的，神尊贵的羔羊。 主啊，今晚求你应允，安静庄严的将那锚定在每个人的心里。主啊，当我们叫你生病的孩子的祷告时，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愿那羔羊身上的鞭伤今晚医治每一只进入队列或在会堂里的羊羔。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喜欢圣灵的甜美，你们呢？那它就一直去到了我的里面。那想到，那回头看我所来自的那个坑，那回头看，那我不愿意像我现在这样谴责罪。有时候我个人不是那个意思，但作为一个传道人，要照着我生命中的职分，我必须得谴责罪，朋友们，我不能不这样。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任何人，但我是为了要谴责罪。是的，我要你知道，我这是带着心中的甜美这么做的。神知道这点。不久前我正在城里边举行一场聚会，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一直在街对面一家德美敬礼会的小旅馆里边吃饭，那是在俄亥北部的某个地方。那亲爱的，你记得是在哪儿了吗？我忘了，是在俄亥北部的某个地方。我们在一家兵工厂的大房子里边，那房子里边挤满了人，有几千人，他们在乡下不让我们出去。那因为那里有太多人知道我住在那里。那我们走出农村，在街对面一家德美敬行会的小旅馆里边吃饭，那里非常的干净，一些可爱的女士来到那里，那非常的好啊等等。那星期天他们关门呢，去做礼拜，那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那个下午我得讲道。我走到街对面一家现代的小旅馆，那或是路对面那条公路穿过那里，那我走到那里进去，那里真的是很羞耻，那站着玩老虎机的那是一个官员，那大约我这个年龄的警官，那叫他结了婚，手臂下流的搂着一个女人玩着老虎机，而赌博在俄亥俄是非法的。那就这样，我回头往那边看，那几个模仿阿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人坐在那边，那留着那种好像一只鸭子蹲在后脑勺上的发型，那各种荒唐的事情，那裤子像这样往下掉的流氓坐在那里边，手臂上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那在一群混杂的会众里边，我实在不能这么说了。我看到右边坐着一个老妇人，老了几乎够当我的祖母了，那坐在那嘴唇上涂着紫色的东西，那脚趾甲也涂着同样的东西，那穿着一身不道德的短小的衣服，可怜的老家伙的手臂上的皮肤像这样下垂，他坐在那脸上像这样涂着蓝色的斑点的涂斑点的地方，那留着染成蓝色的头发。那我看心想，天哪，两个人坐在那儿，那夏天其中一个穿着陆军的大外套，一条围巾像这样往下垂，跟那个可怜的女士坐在那儿，啤酒放在那里喝着酒，其中一个抬头看着另一个说，您认为雨水会损坏大黄吗？那他们给自己找借口上洗手间去了。我站在那，我说，神啊，本着你的圣洁，你看到这个怎么能够受得了呢？看到这个简直都我要了我的命。我说你干嘛不从地上毁灭这种的东西呢？再不让他再去了。我的小萨拉利百加在那里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大。我说愿神从地上抹掉这种东西，你是圣洁的，你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个？如果神说到门后面去，我走到门后面站在那里，我等了一会儿，异象出现了。我看见世界在旋转，世界周围是一层的薄雾，看上去像雪喷洒在周围。我看见在那里，那我正在做错误的事，每次我做错事，我的罪就会去了神的面前，那神本来会因此而杀掉我，但耶稣站在那里像个保险杠，他挡住了那罪。我看见泪水从他脸颊上流下来，那每当我做了其他不好的事，他的血就会挡住那罪，免得罪伤害我，免得神杀死我。神本来会杀死我的，也吃了日子必定死。我看这一项，在一项里我去了主面前，我说，主啊，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的册子放在那里边，上面写着各种的恶事。我说，主啊，我使你处在那个情形中，你愿赦免我吗？我的罪导致你必须为我而死吗？羔羊的，请赦免我的罪，我再也不想那么做了。他伸出手像这样站了一下，用了自己的血在册子上面写下了赦免，然后扔在身后。他就这么做了之后，打开了一本新册子。我说，主啊，谢谢你，我愿意做你告诉我去做的任何的事，我爱你，主耶稣。他说，那我白白的赦免你所做的一切。然后他转过身，我看见那妇人，他说，但你刚才想把他从地上抹掉。哦，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我说，主啊，赦免我。那一想离开了我，走到那妇人所在的小桌子旁，我说，你好。他抬头看，那已经半醉了，那他打了几个嗝，他说，哎，你好。我说，我可以坐下吗？他说，谢谢，我有伴了。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想跟你说句话。他说，好，说吧。我坐下说，你过这样的生活有多久了？他打量着我，可怜的人。我想，哦，不管他经历了什么，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我说请你原谅我。他说你是在这下面的那个传道人巴拉罕弟兄吗？我说是的。他伸出手颤抖着抓住我的手，他哭了起来。他说先生，他说我丈夫是个传道人。他说他死后我有两个女儿，他们是主日学的老师，两个都是。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发生过的事，他生活的方式。他说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说不，你有希望，不，你有希望。他说我想要改正但无从开始。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呢？神在门后显给我那个异象，我想要把你抹掉。神说他赦免了我，而我却要定你的罪，于是请原谅我。他抓住我的手，我就像那样在地板中央带领他。他穿着小短裤跪下来，我们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真正的祷告会。当我祷告完时，人们哭着从那里走过。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有时候我们必须反对罪，也不是要伤害人，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带他们到一个认识的地步。就像我们的主，我们是有意要伤害人或做不好的事，神知道那个，那不是，那绝不是我的魂，而是我想要人认出正在进行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瞧，我这么做好让我们撇弃一切的不信和世界上的事，回来做一个真正甜美谦卑的基督徒，为主而活。天父，我祈求你今晚差遣鸽子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里面，安静甜美的进入那个真实的地方。以利亚躺在洞里，风刮进洞里，闪电划过，雷声轰鸣，地大震动，但却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吸引了先知。现在今晚应允我们，那一切都过去，愿那个微小的声音今晚吸引人们到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生命，一个代表他们的神，代表他们的教会，代表他们的牧师，代表基督事业的生命中，举起旗帜，生活、举止、穿戴、出去交往、生活在环境中，彰显出如此的咸味，来促使别人能渴望像他们。主啊，求你应允，愿我们的教会永远不要被污染，以至于看上去像世界其他的人，甚至人都无法区分罪人与圣徒了。神的，求你应允，使教会成为真实的父啊。我祈求你使教会成为真实的，我求你今晚帮助我们宣告你在这里支持这些的事，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当我们低头时，今晚会堂里边有谁，那或者我应该说有多少人想要过那种真正平静甜美的生活，被羔羊或鸽子引导的，那我要大家都低下头，每个眼睛都闭上。我不想做鸡蛋呼召，我只想知道你们的心情。举手，神祝福你。哦，看到会堂到处都是，肯定的，到处都是，那你们肯定想的。天父啊，求你应允，神啊，请应允。如果一年后我回来，这里有许多人可能就不在了，主要一年后我可能也不在了。有一天根据那一天你显给我的那个意象，我必须在他们众人之前去见你。主要我想从各个方面尽我所能的赢得灵魂，今晚把他们心里所愿的赐给他们。愿神的鸽子引导我们进入至深处和至高处，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相信刚才见的时候，我儿子告诉我，我们在外面见了面，他今晚拍好了50张祷告卡，那发给众人了。那我们要让他们排好队，为他们祷告。我忘了是什么了。 C 那边 C 1-50。现在我们要在这些穿格子瘸着夫人在那上面，那南方的某个地方。我讲的时候，如果你想到了，那当时下着大雨，那地方挤满了人，他们都靠墙站着。那所以他们，那里是贝利已经发了祷告卡。那有个母亲，那来回的时候，毯子里边抱着个婴孩。那另一个小妇人，那坐在那里穿着一条条纹的棉布裙子，或不管是什么，你知道，那坐在那里，一个基督徒圣徒坐在前面。那这母亲抱着婴孩，没有地方坐。那这位小母亲开始为了婴孩感到难过，那那个妇人来回的走动，那圣灵对这位母亲说，为了婴孩祷告。哦，他说我不能这样要求那个妇人为婴孩祷告，那最好做神告诉你要做的事。那所以当他说，那下次他经过时，我要问他我能不能为了婴孩祷告。当他经过时，他拿着祷告卡。哦，他说那我不用为了婴孩祷告的，瞧，不然弟兄会为了婴孩祷告的，然后像那个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那他说伯兰弟兄会为了婴孩祷告。那圣灵继续对付他，那时间在拖延着，那我还没有来。那所以那夫人说，那瞧他觉得被定罪了，就说，那姐妹你想抱着婴孩做什么？哦，他说我不想坐你的位子，亲爱的。 那也许那个母亲对灵孩的同情比我多，那他说啊，姐妹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呗，但我想告诉你，那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是的夫人，我是。他说我也是个基督徒，那神一直在对我说为了婴孩祷告，那你有祷告卡，那不然弟兄会为了婴孩祷告的。那孩子的母亲说，我希望他今晚叫到我的号码，我带着婴孩在这里，他病得很重，那他说我希望他能够叫到我的号码。那里边让坐的律师说，哦，那你坐在这里边让我为婴孩祷告，好让我能够从心里边卸掉这个负担，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觉得自己被定罪了。他说，哦，当然了亲爱的，你为婴孩祷告吧。他就做了一个小的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在警告我的心，我让你手在婴孩身上，如果我做错了，当你的仆人要为了祷告，舍不要让这事反映出来，说，那我只是想让我的感觉好受些，是圣灵那样告诉那个妇人的。那于是他为了婴孩祷告了，把座位给了带祷告卡和婴孩的女士，那然后这女士爬上去，那站在上面的楼座上来了。那不久雨停了一会儿，那我来了，走进来，那走到讲台传讲了一会儿，叫祷告队列，那我只叫了大约十张卡或类似这样，那因为都是辨明人心，那有时候那样，那当我处理到十个时，如果是一场新的聚会呢，几乎会送了命。那所以那我告诉他们，我说那朋友们，这是你们的信心，那你必须相信。那他们叫了号码，我相信是从20到30或类似这样，或30到40，不管是什么。那个带着婴孩的小妇人大概是队列里的第四个，那个小母亲觉得正好，那母亲和婴孩上来了，那母亲用一块毯子盖在婴孩的身上，像这样，那孩子病得很重，他来到祷告队列移动的地方。当他上来时我说你好，那我从磁带上知道的，那我就是这样知道有关的一切的。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我说我猜我们是陌生人，我当时正想接触他的灵。那他说是的先生，我们是。我说你来这里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的婴孩。他说没错，我说他得了白血病。他说没错，医生判定他只能活几个月了。我说、哦、等一下，我说婴孩已经得了一阵，有个穿条纹裙子的年轻的妇人刚为他祷告了。我说了几分钟前刚为婴孩祷告了。我说他站在上面，他的名字是某某某太太。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那今晚向你们见证的同一位神说，我是鸽子，我在这里，你是我的羊羔，我要医治你。那是要说谢谢你天父，那出去得医治好了，事情就是这样成就的。好的，我们叫我们的祷告队列，我一直在讲话，你们是这么好的会众，有所专注的坐着，那我真的欣赏这点。那让我们看看祷告卡，那我们把他们都带上来，那我们只要为他们祷告。那圣灵若能抓住，那你正在努力尝试，我知道你在，那你想要努力挤进去，但如果你那不要试图挤进去，那只要放松，悄悄让神来做。那如果你让神来做，那当然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中间不会留下一个病人的。那如果你们大家全心全力的相信，神必应允你们，让你得医治。瞧，你相信吗？我相信有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叫它继续的发生。在任何人进入祷告队里之前，刚才我看见的光像那样绕了一圈，我正在注视起来，看它停在某个人的上面，然后又往这个方向运行。那只要有信心。那这里有多少人见过主天使的照片？那我们这里有照片，那些的书里面有。那正是我刚才所看到的，他从那边某个地方来，走到这个方向，来到这边，他总是进入祷告队列里，那一直都是来到我的右边，那就是我那样领人上来的原因。那我从不叫祷告队列，除非他从我右边来到左边，因为那一直是他站立的地方，那一直是那我看见他的地方在那边。那过去通常那是我领人从左边上来，我用那只手握住他们，但这个方向是一个异象，他站在这边。那传道的弟兄们，我要你们大家全心的相信，我要你们有信心。那看见那些人，那神是一位父母，那多少人相信神是我们的父，他是耶稣基督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被收养的儿女，那他是鸽子。多少人相信借着神的恩典你是他的羊羔，请举手。好的，那让他来引导我们。那我想要在会众中看到一些的人，让你看到不但是这队列中的人，那就是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发祷告卡吗？那是避免人们冲过来， 那瞧呢，这里有两三百或四百多人想要接受祷告，那如果你辨明人心，那弟兄，那他们就会混乱的从对方身上跳过去了。那这是个竞技场，但今晚它不是，今晚它是个教堂，神的教会坐在这里边，所以我们想要一切都有秩序，要是把秩序弄乱了，留意看圣灵很快就飞走了。哦，他是很胆怯的。那你让某个人开始不信，留意圣灵如何飞快的离开我，他不会待在不信的周围，他不会那么做。那圣灵非常非常的羞怯，那就是这个原因。我的弟兄姐妹，神祝福你的心。那我讲到女人的穿着，那不是你他们行事的方式，正是这些的时髦。那瞧，那我只是想要警告你们，那为你们这些要来的儿女们，那留意每一步，那就不要那么做。那昨晚我在这边和那边看见十几岁的女孩，年轻的女士，那现在回来寻求救恩，我对此多么的感激。那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神为我们那么做是多么的仁慈。那所有的人都进来了吗？那五十个都在那了吗？那底下某处某地方还有人想要有信心，那没有必要。那如果告诉你我能解释这个，你做不到。那多少人知道这个？你不能解释神，也就是说一切尝试和迷信的原因。那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多少人知道这个？其中一个是生命树，另一个是知识树。那当然离开生命树去吃知识树，那就是一直在毁灭自己，要与神隔绝。所以你绝不能够靠知识认识神，你必须靠信心认识的。只要相信，它不是靠知识来的，而是信心。所以每次我们来到这里边他们咬下那第一口，就是他与他的造物主的交通隔绝了。那后来他咬下了火药，杀死自己的同胞朋友。接下来他咬下了汽车，杀死的人比所有的火药还多。现在他给自己咬下了原子弹，我不知道他要用那个干什么。行，神从不毁坏任何的东西，人借着知识毁坏自己。记住这点，神不毁坏任何的东西，神是永恒的，他不毁坏任何的东西。但人借着知识毁灭了自己。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你说没有像圣灵这回事，神的意志是错的，那记住你被自己的无知毁灭了。你认为那是知识，但那是无知，所以你毁灭了自己，借着那样做把自己的灵魂从神那里直接送走了。那你为什么不扔掉自己的想法，说神的鸽子来引导我呢？只要留意他带你去哪里，回到他的道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想知道祷告队列里有多少人不认识我的。那我不认识你，那不认识我的请举手。底下有多少人不认识我请举手。那在楼上等的地方呢？好的，好的。那只有神是我的审判官，我所认识的唯一的人，我熟悉这里这些宝贵的弟兄，特别是这里的会长霍普森弟兄。那后来我又遇见了几个我所认识的弟兄，那我跟他们都握了手。但弟兄们，如果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我会在彼岸认识你。那当我们去到那里时，我们必会，那我要跟你在那里，我们是传道人在一起。那当我还是个有罪的小男孩时，你们一些人就在传讲着福音了。那真的需要你们在这里。那这是什么？那你们砍倒灌木，平整路面，说跑起来比当初的你们那时候容易得多。所以我要你们知道，我心里知道这点。某个荣耀的日子，当我们在那边的桌子对面握手时，我们会看到冠冕去了哪里。你们这些弟兄们，你们征战赢得了奖赏，那为我使道路变得容易了。许多年前你们传讲了这些要来的事儿，在我进入事工之前你们就传讲了这些要发生的事儿。那瞧，你们铺就了路，这些人来这里清楚地看见了，他们就是你们传讲的对象。总要敬重你的牧师，他配得你所能给他的每一点的敬奉。圣经这么说的，是的，先生。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那很久以前，他们去到街角，跑出城市，要吃铁轨上压的玉米。那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在为这个开路。永远不要忘记了这点。当这些新的布道家带这个释放的方式出现了，不要，那记住，如果你要动手术，那你不要一个没有经验新来的学生，你想要一个有经验的人。那更何况你的灵魂要动手术呢？是的，弟兄们，这肯定是真的。那这是个恩赐，那让我现在解释一下，这是个恩赐。那我必须要让路 给 Gross。那我不用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眼见，自己的言语，我只是在他的面前放松下来。那只是一个知道该怎么做的恩赐。当它发生时，那我能够，那我现在放松了。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灵。如果你不信，你就死了。所以你若有个不信的灵，我会感觉到那个灵进来，一点点的疑惑，你会感觉到它。但当我信心，神灵会感觉到那个灵。那是你的信心带来这些异象。那神知道这个，是你的信心成就这事，不是我。我不能够控制的，是他控制着我。我只是放松，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说出来。那直到我开始变得非常的虚弱了，我能感觉自己崩溃了。那我知道，如果继续下去，那不是一点点，那多威利兄或别的保罗他们会拦住我的。那几个晚上我有别的聚会，我想恢复过来。那恩赐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那我可以，如果我想知道一件事，我说主要的是什么，这是什么，主不会告诉我的，除非他想告诉我。但当我借这个恩赐放松自己，你们就可以用它。多少明白这点？那是你自己的信心。那如果你瞧这边，圣摩耶稣衣上碎死的妇人，那相信并知道他是大祭司。瞧，那你能从神的恩赐得到任何东西的唯一方式，就是带着敬畏和尊重的心来就近他。那如果马大说你不在这里，那当我叫你时，你为什么不来呢？我兄弟拉索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相信你是个伪君子，我们跟你再也没有关系了，那会怎么样？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耶稣说，妇人说，主啊，可怜我的女儿，她被鬼附我的圣苦。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你们这些狗吃。你会说什么？我是狗，圣管尊，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走吧。那不是他，他说主啊，那是真的，让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转过身来说，因这句话他的方式。那马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呵呵，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他称耶稣是主，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弟兄，事情必须得要发生，就是这样。那佩德是那样的，就是这个时代做的事的，每次都是这个时事情发生的。那你们底下没有祷告卡的，如果你带着同样敬畏的心就近神，我只是为队列中的这些人祷告，要向他们表明的会。那我就记得先摘下这只手表。那我可能我只是为祷告队列中的这些人祷告。那然后你们是那个来做辩明的人，那你只要全心的相信，只要全心相信。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聚会开始前，在祷告队列开始前，那女士，你想要那个哮喘的咳嗽结束吗？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有信心不疑惑，你就能够胜过他。那在这后面坐这个男的，那这个男的有心脏病，住过院。先生，如果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霍华德先生，要有信心。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吗？那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我们是完全陌生的。不管我说的是什么，那些都是事实吗？如果事情举手。好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那回家去吧，你得医治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感觉如何，姐妹？现在好多了吗？那你那个长期的咳嗽必会止住了，回家去不得痊愈。你若能信，那在后面那腿上有疾病的先生，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们？坐在那里看住的年轻人，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全心相信，就能够得着。阿们！不要疑惑，要相信。有位女士坐在那边为她丈夫祷告，她的肌肉出了问题。你相信神必使她痊愈吗？如果你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如果你全心相信不疑惑，坐在那后面的女士那站起来，让人们能够看见你是谁。好的，那是要全心的相信。看着对这妇人成就的事，看着对那男人成就的事，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让鸽子进来的羊羔，绝对是这个。要对神有信心。过来女士， 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我是说主的仆人，那是绊倒了一些人，那所以我那么说，那瞧你相信吗？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好的，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见面，那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我对你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对你为什么站在这里一无所知，那我可能，那可能是你可能病了，也可能是为别人而站立，那可能有财政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你晓得这点，我对此一无所知，据我们所知，如果是那样的，请举手让我们能够看见，行，那就是这里，那小姐是放松，我要跟这个妇人交谈，那是妇人，我是个男人，我们一生第一次见面，就像耶稣和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那在那口井那里，那耶稣跟他交谈了一会儿，一边接触他的灵，因为他去到了各处，就像到处都是心跳一样，那是因为人，那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他认识我，那如果神向我揭示一件事，像耶稣说出那妇人的问题是什么样，那你记得自己读过的故事吗？约翰福音四章，耶稣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妇人听了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被告诉我们这些事，他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于是那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告诉人们这事，你们来看，有人要把我所的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因妇人的见证，城里的人都信的他是弥赛亚，那是经文对吗？那传道人那是经文吗？好的，那你们是会众，那妇人不用来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看见他，那你相信神的儿子弥赛亚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通过我们行事，就像他在圣经的应许要做的那样吗？你愿意相信吗？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拦阻你呢？那时候说我是你的羊羔，你是鸽子，主要引导我得到健康，那我们又说了一定会这么做，但瞧，我必须凭信心就近那个，我必须凭着信心相信来就近他，那他可能不会做。我刚才想要交谈一会儿，从会众中发出了异象中恢复过来，让人们看到那不是祷告队列或任何有关的东西，是底下的你们，神在每个地方，你信不信他无所不在。于是患有关节炎，我看见他想要起床，那早上比任何时候都更早，那你想要起来，那没错，如果是请举手，那他看上去并不像有关节炎对吗？但是有，那什么是个异象，那我看见他做一件事，我相信是想从床上或什么东西上面移动，是的，那保持一会儿真正的敬畏。那妇人因某个原因心里边难过，我便想让他过去，那除了那个以外，底下还有一件他很难过的事情，你记住，妇人周围有悲伤和黑暗，哦，是的，是某个亲人，是他的丈夫，他在医院里，叫沃拉沃拉或沃里沃里城或类似什么地方的退伍军人医院，是的，他得了癌症，你是从俄勒冈州来的，你的名字是莱弗森，那是事实，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么去吧，照你所相信的为你成就了，奉主耶稣的名。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说出啊，我尽我里面的一切来相信，我相信。现在多少人全心的相信？是什么在做这事？鸽子，鸽子。那现在要敬畏，那这是下一个病人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那如果我一句话也不对你说，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到这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妇人得医治，为了你的荣耀，阿们。现在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你全心相信吗？即使我一句话也不对你说，你仍然会全心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让这男的得医治，阿们。那相信的过来，那你晓得，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如果我什么也不说，你会全心的相信吗？那让我给你看一件事，到这儿来， 那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那只要把你的手放在这儿。你有妇科病，妇女病。那我没有从腋下里边得知这个，我是从这里边得知的。让我给你看一件事儿，现在看看我的手，就像普通人的手，对吗？那你拿这只手放在我手上面，仍然是一样的。那现在换一下手帕，把手放在这儿，那就不一样了，变红了，肿胀了，上面布满了小白点儿。那我把你的手移开，把我的手交叉，现在不是那样了，再把那只手放过来，又是那样了。那你知道有一件事正在发生，那神秘的事他说出了你有什么问题。那借着异象，我可以，如果主现在愿意，那我可以叫一个异象，你可以问神，那它会一直发生下去。那留一下这只手，你全心相信你要得医治吗？主啊，可怜这妇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仇敌把他赶出去，从他身上出来。再来看看你的另一只手，有件事发生了，对吗？那现在把这只手放上去，现在刚才那样，那把我的手放上去，没有一点变化。那让我再放这只手，有件事发生了，不是吗？你得医治了，就是这样，那事情就是这样的，就很奇妙，不是吗？全心的相信。那如果我不说一句话的时候，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人得医治。过来先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人得医治。过来姐妹，你全心相信。你很难过吗？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你信吗？好的。你讲西班牙语吗？哦，是日本人和什么？哦，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哦，好的。你出生在这儿吗？我喜欢那里，非常好。你爱主吗？你认为你的糖尿病没了吗？现在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吗？好的，那你可以去了，只要有信心。如果什么也不说，不管怎么样，你会相信你得医治了吗？会吗？你信吗？但你想要你背上的疾病离开你，让你能痊愈，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他得医治。现在去吧，相信你的肾比较好了。那好了，因为那太强有力了，你在后面也搅扰到了你睡了。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这医治，奉耶稣的名。好的，那过来，你晓得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我能告诉你吗？你有几个问题，但你想要祷告的主要问题是你的关节炎，那现在去得痊愈吧，只要说谢谢你主耶稣。那你晓得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我告诉你，你想要我祷告的主要的问题，那会对你有帮助吗？你的心脏病，只要去相信并得医治，只要信心一点也不疑惑，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们？那是个异象，那他几乎要了你的命，那相信主在这儿吗？他肯定在这儿，让我们祷告，过来姐妹。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去全心的相信主。那先生，你必须得有信心，你知道这个，那癌症会杀死你的。但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癌症吗？你会得痊愈吗？我命令的癌症从这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去相信吧。如果你有信心，全心相信，你就不会死于心脏病，就必得痊愈，你相信吗？好的，去相信吧。说赞美主。好的，你全心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现在要相信，为这个小家伙们，如果按手在他身上，他必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婴孩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他必好了。要信心，求神怜悯，弟兄你必须相信，不然他就会一直吞噬到你里面的。但你相信他必好了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魔鬼离开这个人。阿们。要信心，相信。先生你现在为了相信吗？到这儿来，小男孩。主啊，求你医治这个小男孩，求你应允，当我把他搂在怀里，按手在他身上时，求你纪念耶稣对小孩子们所做的，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去吧，不要疑惑。好的，过来先生。父神呢，我祈求你医治这个人，愿这病离开他，奉耶稣的名。阿们。要信心，现在全心的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好的，过来先生，你会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阿们。现在要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女士，你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你们知道神在祝福每个人吗？ 如果不这么认为，我就会叫他们停住的，那还是照样会发生的。那是那问题是，那你看到的是，那多神知道这必须是布拉恩弟兄以外的东西在做那些的事的，请举手。那你知道我不能做这事儿，那这里有某种的恩膏吗？你相信的是圣经所说的吗？你相信那个吗？那小做出应许的同一位耶稣，同样的哥萨，他岂不是说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吗？那异象几乎要了我的命。那叫多少明白圣经教导这个？肯定的，任何人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这点。我不能停下来等每一个人。那但如果你要，那你必须知道神是一样的。那圣灵他在那里对我说的。那如果你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恢复一下。他说你生来是要为病人祷告，你有着奇特的出生。那你们在那照片上看见了那道光，但我出生时就悬挂在我的摇篮上。我出生在一张有骨壳枕头的草垫子上。当时我妈妈15岁，爸爸18岁。那早上5点，他们的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小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你们有多少人见过一扇那样的门，好像应该是窗户一样。那在那打开的只是一扇小门。神的那位天使在1909年4月6日早上5点进来，立在我所躺的小床上。他们不知道什么。那我的先人都是天主教徒。那里没有天主教会，所以他们把我带到一家浸信会的小教会。那在那里我第一次去教会。那个浸信会教会叫做附属王国浸信会教会。附属王国浸信会教会。那在那我第一次去教会。那当我才大约2岁时，第一个异象来了。从那时起异象就一直出现。现在我51岁了。所以你瞧，那是异象。当他告诉我说你为了这个目的出生，为别人祷告，我说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了2个迹象，你也被赐予了2个迹象。其中一个是握住人的手，那不要用你的思想。他说主会告诉你是什么问题。那我那么做了。那不就我看到事情如何发生来观察人们。那后来我告诉你另一个叫发生，那你瞧着发生了。那下一个也进来了。瞧，也许大多数是在海外，因为我感觉到他往海外拉动。那现在那你们可能知道那是神，那是他的。那弟兄姐妹，那个异象，那位天使，天上的神知道那是真的。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没有因此得到报酬，你们知道这个。我的教会付工资给我，我的爱心奉献是用于海外的宣教。你可以问我这里的秘书，是的，瞧，我从不看爱心奉献，用于海外宣教。那我去那里传福音，去别的国家，那费用已经付了。那弟兄们、会长，他们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拿到钱，我并没有得到钱。我从我教会里边一个星期拿100美元。那我即使只是待在家里每天去钓鱼，然后星期三晚上星期天早上牧养一间教会那个浸信会的小账目，那我也会拿到的。这不是钱的事儿。那如果是为了钱，我可能会是百万富翁的，如果想要的话。这些人给了我一笔150万美元的奉献，那不是所有的人，只是从一个人。是的，联邦调查局的代理人拿给我的。我把那张纸撕成碎片，我说我甚至都不愿看它。我说我不想要的。是的先生，我不想要。说我站在这里边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不在家里边跟家人在一起过那样的生活？那样好多了，是离开家人，劳苦疲乏，哭喊拉呀劝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使命，我必须要这么做。许多时候，怀疑者人们兴起来，让他们说、啊、没有那样的事儿。那很多，那很伤害人。那你明白？但我还是照样，我没有求一张安逸的花床。我期望我有一张。是的，先生，如果我必须做王，我就必须征战。是的，先生，我必须征战，我们的主征战了。所以我在这里边尽我所知道的竭力帮助你们，我想要帮助你们。那请相信我，如果我讲的什么事神也支持了他，说的是真理，圣经说就当听从他，因为我与他同在，对吗？那我告诉你们，人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医治，你们已经得了医治，你们只要认出他来。是的，那谁是下一个？这里这个分吗？到这里来。那就像这位女士，那小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你晓得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对此什么也不说，不管怎么样，你相信你被得医治吗？你信吗？那就是这样相信的，那就是路。那里有并发症，身上有几个问题。是的，你的关节僵硬，那样已经很久了。我看到一次事故，哦，是车祸导致了这个。那是主如此说的，那是事实吗？如果那是事实，请举手。瞧，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这么相信吗？奉耶稣的名取得痊愈吧。那来吧我的弟兄，奉耶稣的名取得痊愈吧。来吧我的姐妹，奉耶稣的名，主啊，让他在我身上的灵恩高这妇人， 神的奉耶稣的名，愿他们得医治。阿们。过来弟兄，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如果你相信，你后背的疾病就会离开你，你的哮喘也会离开，你相信吗？你有个习惯想要摆脱的，抽烟，你全心戒烟吗？如果说出你是谁，你会认为的真的就没了吗？会吗？肯定汉先生，欢喜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主恩。你们全心相信吗？现在你们这里所有的人互相按手。哦，鸽子，鸽子来吧，落在你的羊羔身上。主啊，羊羔们被鸽子引导，得痊愈吧。撒旦，你被打败了，不久人们就会认出你被打败了。你在他们身上没有立足之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儿，他打败了你，你被打败了，2000年前你就被打败了，从他们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